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也向你发出这样的心声。我们说，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求主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把自己的心预备好，把一切的污秽杂质除尽，把里面的一切倒空，好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好使我们能够流露基督那荣美的生命，好有能力能够把基督的福音传扬出来。主啊，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仰望主，把你传话语传信息的仆人仰望主，把今天来到你面前朝见你面敬拜你的人仰望主，愿主悦纳，愿主洁净，愿主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个月七月是我们教会定位宣教月。宣教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鼓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努力的传福音，每一个团契要实行传福音，全教会要注意传福音。为什么要注意传福音呢？因为传福音是主的使命。当他从死里复活跟门徒相见的时候，就告诉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是主耶稣这样吩咐了，在马可福音十六章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到他的门徒们面前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些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主的命令已经出来了，所以教会应当遵行主的命令，应该要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因为这是神的心，要向人显明他的爱，因为这是人类的需要。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是把一个好的消息告诉别人。因为人被罪恶捆绑，自己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我们告诉他说，这里有一位救主，可以把你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人因为犯罪有死亡，所以我们去报告一个好消息，告诉他们说，你信靠主耶稣基督可以出死入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得到永远的生命了，不至于受审判，因为主耶稣已经替你受了审判，耶稣要把他的义放在你的身上。这就是一个好消息，这就是为什么要定七月为宣教月，为什么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要传福音，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初门徒的身上，也是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上个礼拜天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就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向那些门徒们显现。那些门徒们在哪里呢？那些门徒们在房子里面，那些门徒们把门窗都关起来，因为那里说七日的第一日，那些门徒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他们因为怕犹太人，他们就把门关起来，偷偷地在那个地方。你想，一个人如果他心里有惧怕，那些门徒们他们连聚会都不敢公开，偷偷地把门放关起来在一起，他们能够到外面向外面去传福音吗？他们能够跑到万国去吗？他们能够跑到人群里面而无所惧怕，能够宣讲神的福音吗？他们不能。那怎么办？命令出来了，是要遵行的。神的话语已经出来了，不能打折扣的。神把这个福音的传福音的担子已经加给教会，传福音的命令已经下给教会，传福音的使命必须要实行的。那现在怎么办？门徒害怕，没有胆量出来，不敢出来向人做见证。所以上帝就有应许。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四节第五节，新约圣经163面，第四节第五节，耶稣和门徒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请同声读这两节圣经，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所以这里主耶稣就有应许，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跟那些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怎么告诉他们呢？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在那里等候，等候什么？等候我天父所应许要赐下来的圣灵在你们身上。那时候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你们有了能力以后，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到传福音的能力，第一点呢，就是从应许一直到什么实现。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都有认识，他知道，他晓得他们会惧怕，他晓得他们要传福音而没有能力，要实行他的命令而不能够达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因此主耶稣就应许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等候我天父所应许要赐给你们的什么圣灵。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我告诉你们，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到那时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了以后，你们就得到能力，你们就会不再惧怕，你们就会刚强，你们就会把门打开，你们会走向人群，你们很勇敢的可以向人做见证，你们可以很清楚的向人传着福音。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那个我们信靠主得着救恩不是目的，那是一个过程。神要我们得着救恩不是到此为止，乃是要传扬救恩。我们得救是一个过程，我们去传福音乃是神的目的。正如以色列百姓一样，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出来是一个过程，他们不是从埃及出来就为止了，不仅仅是脱离法老的辖制，不仅仅是脱离埃及为奴的那个地方就为止了，乃是什么？乃是正如神的仆人摩西说的，摩西对法老王说，耶和华上帝如此说，你们要让我的百姓出来，好去侍奉我。出埃及脱离法老王的辖制，那是一个过程，他们要去侍奉神乃是神的目的。今天你我基督徒也是如此，弟兄姊妹，我们信靠主了，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我们脱离撒旦魔鬼的捆绑，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不是目的，那是一个过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我们侍奉主，敬拜神是侍奉主，我们在一起配搭建立神的教会是侍奉主，传扬福音乃是侍奉主。那我们怎么样侍奉？我们没有能力传福音，我们也没有能力在教会侍奉。感谢主，神有应许，神认识你也认识我，他晓得我们传福音会害怕，我们在一起配搭有问题，我们心有余力不足，我们想侍奉侍奉不来，怎么办？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神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可以胜过自己，这个能力可以胜过世界，这个能力可以胜过撒旦，这个能力能够活活的为主做一个见证人。所以从应许，神说，主耶稣说，约翰告诉过你们， 他蛮有能力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我告诉你们，约翰自己说了，有一位比在我以后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从应许，神所应许的不会落空，神所应许的必定兑现，神所应许的话没有一件事空头支票，他要实现在那一些对他的应许有信心有盼望的人身上。怎么样能够实现呢？第一章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进到一个楼房，上到一间屋子里面，就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神的应许要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实现呢？神的应许要在那些有信心的人身上实现。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神的应许，他断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在他身上成就。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圣灵要降在他的身上，他断不可能得到圣灵的降临。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圣灵的喜，他断不可能受圣灵的喜。因此这些人他们有信心，他们照着主所说的，主说你们要回耶路撒冷城那里去等候父所应许的，他们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相信父所应许的一定要实现在他们的身上。神是信实的神，断不会说虚假的话，神应许了必定成就。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呢？信。第二，神的应许要实现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在顺服的人身上。他们不但有信心，他们有行动的顺服来说明他们的信。为什么呢？主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就告诉我们说他这些门徒们因为害怕是非常可能离开耶路撒冷的。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耶路撒冷是把他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耶路撒冷是他们可能被抓的一个地方，他们也可能同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很可能离开耶路撒冷，也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就在耶路撒冷城等候。而他们听见这话就相信，他们听见这话就顺服了。为什么知道他们顺服呢？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城去，他们用信心来表明他们相信，他们是顺服的。而且在耶路撒冷城那里就找到一个屋子，他们就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用行动来表明他们是相信的，用行动来表明他们是顺服的。所以圣灵要实现在他们的身上。这个神的应许要实现在什么样的身上呢？不但信而顺服，而且要实现在那些倒空他们的心的人身上。因为倒空才能够充满。如果一个人的心他还有罪恶，还有肮脏，还有误会，还有贪心，还有嫉妒，还有惧怕的罪恶，神的灵断不能够充满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他们在那里等候，他们在那里聚集，他们在那里省察自己的心，他们求圣灵的光照。看我们这些人要等候神的应许降临的人，主啊，我们在里面有一些什么还使你不能充满的地方？所以他们必须先倒空然后充满。正如你喝水一样，如果那个杯子里面还有一些肮脏污秽的东西，你断不能用那干净的水来充满它，你断不能够用那个杯子来喝水，因为那个杯子里面有东西，有肮脏之物。所以神的应许要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显现呢？在那些倒空自己预备要被圣灵充满的人身上显现出来。所以他们十天之久，他们在那里默想，他们在那里等候，他们在那里求神的光照。上帝啊，我在我里面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在我里面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那一些门徒们在这里深深地省察自己的心。我相信他们在神面前彻底地悔改认罪。他们说，主耶稣啊，我们真是对不起你。主耶稣啊，当你吩咐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却是在那里睡觉。主耶稣啊，当你觉得孤单，你一个人被捉拿的时候，我们却是四处逃散 逃散，我们不顾你，只顾自己，我们何等自私，我们没有爱你。彼得站起来说，主耶稣啊，我真是跟犹大一样，犹大出卖你，我否认你，我跟犹大没有什么两样。主耶稣啊，求你饶恕。不但如此，他也站起来对弟兄姊妹们说，对当时的同伴说，是我叫你们跌倒，因为我没有信心，我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还没有见他，我说我们去打鱼去吧，所以你们也跟着我去了。哎呀，我真是亏欠主耶稣，我也亏欠你们呐、啊，弟兄姊妹。彼得约翰也起来说了，他说，哎呀，各位的弟兄姐妹，我真是抱歉，因为我这个人，我们这两兄弟啊，脾气暴躁，真是如同打雷之子一样，我们常常得罪你们，顶撞你们，我们也自私。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要降临的时候，一个弟兄要坐在主的右边，一个要坐在主的左边，我们在那里自私，我们有争权，我们有堕利的心，我们求你们原谅，我们求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等到他们一个一个的站起来，一个一个的把自己的心灵清楚的对付清楚，把罪孽倒空了，结果怎么样？实现，主的应许就实现了。正如刚才我们的弟兄所读的，那里说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那里说圣灵降下来，仿佛有火焰落在他们的头上，仿佛有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在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所以第二点我要讲到的，讲到什么？从上面到里面。第一点讲到从应许到实现，第二点呢，从上面到里面。我们来读一节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122面，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九节，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请。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请注意，这里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哪里来的能力？从上头来的能力。请你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刚才读过的，这里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降临是从上面降临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在的屋子，是从天上有响声下来的。所以第二点我讲到说，圣灵的能力是从上面来到我们的底面。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这个上面呢？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主耶稣说你们要等候，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而这一个能力不是人自己里面产生的，这一个能力不是自己立志来的，这一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养出来的，这个能力乃是从哪里来的？从上面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既然这个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就是一个超然的能力。既然这个能力是从上面来的，那就不是从这世界来的，这个能力是从上面来的，就不是从自己来的。所以我第二点特别要讲到，这个能力是从上面来到我们里面。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去为主传福音，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去叫一个人信耶稣，没有一个自己有那个力量去把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主耶稣，没有一个人有那个能力来把人的心中那些占领他心的那些东西都去掉，使他归服耶稣，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 除非是从上面来的能力，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神差遣来的那一个能力，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把人的心意夺回来，才能够攻破人心中的营垒，才能够叫人心灵的眼睛开启。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说，这世界的神撒旦魔鬼把人的心眼弄瞎了，不叫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你看何等可怕，弟兄姐妹，哪有一个能力，一个人有这个能力能够把人心灵的眼睛打开？只有神的能力。哪有一个能力能够叫人基督的福音的光可以照着他？没有，连使徒保罗他自己经历的，当他虽然有满腹的学问，有圣经许多的知识，他没有清楚得救，直到有一天上面来的能力，上面的光光照他的时候，他心灵的眼睛才开启。原来他在逼迫他所当信的那一位，那一位就是他的救主。今天有许多人不认识，说我不信你那一位耶稣，我不信你那位主，我不相信，我不接受，因为他心里的眼睛没有开启，他里面还有许多厉害的霸占的东西。那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那心中有各样的营垒堡垒在那里面，有撒旦的权势和地位，没有办法可以攻破，没有那个能力。是感谢主，天上来的来能力，圣灵的能力就超过这些，从上面到哪里，到他们里面，充满在他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有节圣经那里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请问弟兄姊妹，那什么意思？如果翻得更好，更正确一点，更有意思一点，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进入我们的心中，把我们带入真理的实际里面，那就更宝贝更好。意思是说，圣灵来了以后，那不仅仅是一个风，不仅仅是一个火，乃是一个实际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因为风和火有一个预表，什么意思？就是象征神的能力。不是圣灵是风，因为这里说好像风；不是圣灵是火，因为这里说好像火。好像火，你们知道风的力量。我们在这里好多位这个在台湾居住的人，这个经历过台风，你知道那个台风的力量多么大？台风把你的屋顶掀掉了，台风可以把那个树连根拔起来，台风把一堵墙也都吹倒了，把所有的好多东西都摧毁掉。你知道有能力，火也是这样，有能力，火能够产生热力，能够前进，能够使人能够洁净，那是表明我们从上面那个能力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那个实际。耶稣基督那一个能力，我们实际的领受了。耶稣基督所有的那些真理在我们里面都成为实际，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在我们里面是活的，不仅是一个道理，乃是真实的实际。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能够实实在在的告诉人说，他实在为我死了，他的血为我流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是为你，为什么不行？哎呀，你在里面出来的那个每一句话都是实际，你是真实的，就能够感动人，你是实际的，人就接受，不疼不痒的，人家就不接受，就是成为一个实际。所以使徒行传就称为圣灵行传，是什么呢？因为记载圣灵所做的一切事，记在那里。第一章到第七章就记载圣灵接触那些门徒们在耶路撒冷怎样做的一切事，记载下来的到了七章到十二章，就是记载他们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他们怎么样为神传福音，做神的工所，那些事情被记载下来。十三章以后，就是他们怎么样到地极区传福音的事情，把它记载下来，那是一个实际。所以从上面到我们里面是一个实际，然后怎么样呢？就从自己到别人。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四节，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是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好了，这是十一节。这十一节说哥利比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什么神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我们圣经先读在这里。所以第三点我要讲到，从我们自己到别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喜不喜乐？真是喜乐，被圣灵充满了。有没有能力？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了，有没有爱心？蛮有爱心。被圣灵充满了，美善不美善？真好。好像我们弟兄们姊妹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主啊，我像渴鹿一样渴慕溪水，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他们得着了，我们只是在这唱，他们实际经历了。经历以后怎么样呢？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是喜乐了，好了，满足了，是不是就止于此了呢？不是，他们要从自己到别人。他们原来关在 门里面的，现在走出来了，原来他们不敢向人说话了，现在坦然的喜乐的公开的走进人群里面，那许多人当中，他们就个人开始说话，每一个人都讲，讲说什么？讲说神奇妙的大作为。感谢主。从自己到别人，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为什么？做神的见证人。被圣灵充满了做什么？不是自己喜乐一下就够了，被圣灵充满了做什么？做方言。说方言不是在那里滴滴吧滴滴就自己享受一下就算了，被圣灵充满了做什么？从自己到别人去，从自己的房子出来走向别人，从自己的自私出来走向人群，走向那些需要的人，那些被罪恶所捆绑的人，那些从各地各方来的那些个人，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那些人，来守节的，来礼拜的，来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他们每一年来一次，五旬节、七七节，就是犹太人过了，他们每一年过来做什么？出熟节，那是纪念说上帝赐福于他们，他们把田里面的畜产出熟的那一些献在上帝的面前，每年在那里过节，每年聚集，然后又回去，他们的空虚的心灵照样空虚，教不能够救人的，宗教不能救人，连我们基督教在内，弟兄姐妹，如果你信的是一个教，这个教就不能救你，如果你信的是救主耶稣，那就信对了，基督能够救你。我从来没有叫人信一个教，我叫人信靠救主。这些人从各地各方来的，有多少人呢？16个地区和国家之多，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聚集，他们就走向了一群，那么小的一群走向那么大的一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勇气。为什么有勇气呢？因为他们有胆量。为什么有胆量呢？因为神的灵充满他们，他们有能力，所以他们从屋子里面出来走到街上，他们从自己出来走到人群里面，向他们做见证，传讲神奇妙的大作为在他们的身上怎么做。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没有能力，要祷告求神的能力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必得着能力，上面进到我们里面来成为事迹，然后我们从自己到别人去，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几件很奇妙的事。第一，上帝给他们预备那么多那么多的群众，五旬节那一天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五旬节那一天有天下各国的人聚集在那里，谁预备的？神预备的。为什么？那些人有需要。那有人问我说， 牧师啊，我要向人传福音，我怎么个传法？我要向人传福音，对哪一个人传？我要向人传福音，没有对象。我就常常说，当你真实有心祷告，把自己预备好了要传福音的时候，神就给你带来对象，传不完的对象，神就给你预备。七月七号晚上我们有一个布道会，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祷告预备好了，神就带那么许多人来。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有40位的这个女生女学生从台湾来，从台湾来要求我们说，在这里我们教会里面要派一个人作为联络人，作为辅导他们，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来到 UC Berkeley 这里有一个短期的学英语的一个机会，他们被安排在那 host family 里面，有人需要联络，需要帮助他们啊。下面说，请你们提供传福音的机会给他们，而且预备一个人，这样帮助他们，给他们联络，还要付你们的每一个礼拜还要付给你们100块钱。哎呦，你看奇妙啊！把40个人带来，要我们传福音给他们，要我们派出一个人来帮助他们，要我们啊，还给我们每一个礼拜100块钱。谁要做这个事？神预备的。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神就预备对象，真是这个样子。神给他们预备这么多的人，从天下各国来的，就因为这样的传福音，弟兄姊妹，好奇妙的，他们就把神的福音带到各地各方去。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就把福音也带回去。罗马教会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使徒保罗还没有到过罗马，他的书信还没有到过罗马的时候，那里已经有教会。解经家到处查考，找不出理由来，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个人，他们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把主的福音带回去，在那里成立了罗马教会。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地方的圣经，请你们看请看《使徒行传》第2章36节，36节往下165面，《使徒行传》第2章。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位耶稣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圣灵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多少？3000。感谢主。你看见这里说，从自己到别人，他们在那里传讲，个人述说神的大作为，然后有彼得和11个使徒他们站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讲了下面的那一段话。我刚才念的是一个结论，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的人你们都当要听啊，因为你们被钉死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神已经叫他复活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怎么样啊？觉得蛮不在乎，是不是这样？不是，他们就觉得扎心。谁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没有一个人听了人讲的道就扎心，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除非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启示，让他看见说他是一个罪人，让他看见说那一位爱他的主这么爱他，竟然爱一位罪人，爱到一个地步竟然为他死了，流血舍命啊！哎呀，让他看见说我不能够救自己，让他看见说这样的大爱、这样的救恩，我怎能忽略了？主啊，我要你！我觉得扎心难过。圣灵的工作，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受洗归入基督。那许许多的人，3000之众，他们悔改归信了主耶稣。感谢主，这是什么？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不但应许给他们的弟兄姐妹，也应许给我们今天的人。要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实现呢？在那些信靠他的、顺服他的、倒空自己的人身上显明出来。那天上的人降下来，使我们领受成为实际，然后我们要从自己走向人群，然后我们要从自己的房屋出来，走上街头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赞美你，你是这样的体谅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有使命却不能遵行你的使命，要结果子却结不出来，要带领归主却没有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攻破人心中的营垒，我们没有办法叫人的心眼开启认识你，我们又没有办法叫人的心扎心。天父啊，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你从上面来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实际，我们就有胆量，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就赶出去，我们的工作就有果效。愿主把这样的信息存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也凭信心在你面前等候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唱一节的诗歌
好，我们唱诗歌568首。赐下恩雨，我们唱第一节就好。
大家是足音去淡定，记得呼吁声轻起坐，赞美就坐自下浪，声风如雨下，赋予我等必须要不足人爱的地下，大雨是从我祷告。
我们下面有一位姐妹做见证啊，肖美玲姊妹，请你上来。各位还记得我们去年夏天的时候有两位短期的宣教士，一位到西班牙去传主的福音，还有一位到加拿大去。这位到加拿大去的姊妹吴佩龙，她已经离开我们回到 LA 去了。昨天她回去我们求主恩待她在那边继续的引导她的脚步，她有信心，她有感动全时间侍奉神，也求主恩待她继续带领她走前面的道路，到全时间侍奉的时候。那么其中有一位就是肖美玲姊妹，她去年在西班牙，对不对？感谢主，她回来以后继续在神面前等候祷告，结果她就现在全时间在校园团契传福音，在那里做童工。我们也知道校园是那么大的一个工厂，有世界各地各方来的学者学生，这是我们教会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从 UC Berkeley 的一个查经班开始的，所以感谢神在我们中间兴起这样的精兵来到那里去传福音，全时间侍奉主。所以我们就请他来报告一下他怎么样在这一段时间蒙神的选召，在那里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全教会来怎么样的来支持他。我们把下面的这个短短的时间交给 Grace。
大家好，我想用下面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伯克莱校园福音团契的情形，那我在那边所参与的服事，还有就是我们教会跟校园团契可以有怎么样的配搭。那校园福音团契是在1980年秋天在伯克莱校园成立的，那到现在大概有9年的时间。那当初成立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向在校园里面讲国语的中国人传福音。 那可是后来慢慢的也是看到有需要，所以渐渐的传福音的对象也包括了讲广东话的学生、大学生，然后后来也包括了研究生。那在向团亲目前大概有80个到100个人，平均80到100个人。那因为年纪跟语言的关系，我们通常都是把团契分成4个小组，那我们叫这些组叫做家族 family， 然后平常都是分开4个 family 个别自己有聚会，然后一个学期大概有3到4次是所有家族都聚在一起聚会的。那这4个家族里面，第一个家族都是大一跟大二的学生，第二个家族都是大三大四的学生，那所有讲广东话的是第3个家族，然后所有研究生是第4个家族。那大学的这3个家族每个礼拜固定的在礼拜三的下午5点到6点半有他们的聚会，那聚会研讨会居多。然后因为每个家族他们里面的人数蛮多的，大概有20到30个人左右，而且一大部分是非基督徒，所以每个家族会为了他们那个家族里面的非基督徒跟初信的基督徒组成很多个细胞小组 cell group， 然后是在每个礼拜家族固定聚会之外举行，就是让一些有心的人他们可以更深入的研讨圣经或是探讨信仰的问题。那我们每年在暑假前都有一个夏令会，然后夏令会可以说是我们一年传福音下来最大的一次收割的时候。然后像我们最近这一次夏令会在5月中举行，然后我们有123个人参加，其中有40% 是非基督徒。那次的夏令会神也很恩待我们，我们那次有7个人信主，然后有3个基督徒决志要受洗，然后大约有15个非基督徒他们表示说有心要继续多知道多认识耶稣，多知道我们基督教所信的。那我自己是在去年9月份才参加校园团契成为他们全时间的同工。那我在那边的工作主要包括带领细胞小组，带领小组查经预查，辅导学生，关心新朋友同工，栽培初信的基督徒等等。那其实我刚刚开始在校园团契服事的时候，我自己很不习惯，然后自己也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因为这些压力主要是来自我自己对自己要求太多，而且我太担心说不晓得人家怎么样看我，太担心说我有没有达到人家的期望。那所以我头一个学期服侍下来，我自己觉得非常的累，而且就快要感觉上快要崩溃那样子。可是真的很感谢神，他没有让我就停留在那个地步，也是让我通过那样子服侍再次明白到说神要的只是要我忠心的去服侍他，我并不需要说要向人家证明什么，也不需要刻意的要让人家对我有什么好感，就是nothing to prove nobody to impress， 就是尽我力量去做就是。然后所以接下去第二个学期的服侍就觉得很释放，然后服侍的蛮轻松的，然后慢慢的尤其是最近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说服侍的很快乐，也自己也可以开始享受这样子的服侍。然后神也透过这样子服侍也把一些人带到我的面前，也透过一些人给我很多的激励。像我上个学期我有带一个细胞小组，然后其中有一个男生他是一个初信的基督徒，然后他对信仰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可是我每次跟他谈话或者是我每次想到他我就觉得很兴奋，因为我看到他里面对神的那种渴慕是很强烈的。然后像我每次跟他在一起，他常常会问我一些问题，那我回答他之后他都会反问我，他说圣经有这样子说吗？圣经哪里说的？你翻给我看。所以我每次跟他查经或者是讨论，我都觉得说好像被考试一样，就是战战兢兢的。可是我就是看到他那种对神的那种渴慕，而且是看到他对圣经那种认真的态度，我自己就觉得很感动，然后真的很兴奋。然后神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例子，就是说也是激励我自己需要在他话语上面扎根，而且就是要更尽心的去传福音。 那我想，在校园传福音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应该只局限在我或者是大人团契、青年团契少部分的人身上。我觉得我们整个教会，甚至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参与。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想到有四方面，弟兄姊妹可以参与的地方。那第一方面，我是觉得是在祷告上面的支持。那我个人觉得说，祷告是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那可能答应做我们的祷告同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如果要持续的、固定的、长期的为我们的工人、我们的事工祷告，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自己有几位的宣教士朋友，所以我有这个经验，就是说我答应要做他们的祷告同工，他们也把祷告信寄给我，然后我每次就会很兴奋的要看他们的信，要知道他们的情形，可是却没有花很多的时间为他们祷告。那我自己也发觉说，这是神要我自己对付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祷告的服事实在是不简单、不容易，可是祷告的服事也是很有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服事。所以我真的是向弟兄姊妹挑战，能够参与这样子祷告的服事，真的透过祷告让神操练你成为祷告的精兵。那第二方面，我想到的是金钱方面的支持。我想可能写一个支票是一件可以说很容易的事情，也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可以说你只需要有钱你就可以写了。可是我今天想提出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并不应该是这样子。那我想我们要的，我觉得可能也是神也是这样子要求的，就是说我们要的是有负担的奉献，有计划的奉献，甘心的奉献。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弟兄姊妹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祷告去思想的。那第三方面，我想提出来的就是说，你们可以直接的与学生接触，去接待他们，去关心他们，去跟他们建立友谊，然后透过你们的生活、你们的生命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样子的服事，有些人称它为 host family ministry， 也有些人叫它做friendship evangelism。那我觉得，像伯克莱校园里面很多的中国学生，他们很多都是海外来的，或者是外州来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需要，很需要友谊，很需要家庭的温暖。那其实在接待、在关心学生方面，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在现在秋季快要来的时候，很多新生陆陆续续的来，所以我们会可以帮助的是说，可以帮忙他们去接飞机，去招待接待这些学生，去帮他们找 apartment， 去带他们去买菜，帮他们适应环境，教他们开车，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就是透过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机会去跟他们建立友谊。你可以固定的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过年过节的时候邀他们聚在一起，或者是你们要去玩也可以邀他们一起去。那比如说你现在在做事，你在做一个 computer 的工作、电脑的工作，我们可以介绍一个主修电脑的同学给你认识，你可以去关心这样这个学生，然后在他的学业方面给他一些指导，这些都是可行的。另外像在我们中间一些比较年长的伯父伯母们，如果说你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或者你们甚至可以考虑说把你们家庭开放接待一些学生，或者只是暑假寒假，或者是过年过节，或者是一天两天，其实都是可以的。那甚至我觉得说有一些更小的小朋友，我觉得他们也可以参与这样的服事，因为小孩子他们很可爱，很容易制造气氛，而且我觉得在美国长大的小孩他们英文特别的好，所以就说对一些外来的留学生，就说可以帮助他们绘画的能力，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的。然后透过友谊的建立，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其实说如果长远的来看，这个服事是应该好好的去思想而且参与的一个服事，因为我们教会很多的大学生、研究生流动性非常的大，所以只有那些固定下来的人，你们在这边有工作有家庭的人，你们可能可以做的会更深更长远。 当然这样子做的代价也是很大，你需要付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思，很多的祷告，可是我想 in return 你会得到的是一些很宝贵很真诚的友谊，而且如果说神怜悯施恩的话，或者你交的这个朋友也会变成你组内的弟兄或者是姊妹。那最后一点我想提出来，关于说怎么样参与校园的服事，就是说弟兄姊妹可以全心的积极的投入教会各方面的服事，让教会在每一个层面每一环都可以很健全的被建立起来。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因为唯有教会被建立起来，很健全的被建立起来，才可以有办法让一些真正有心在校园服事的人，他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心的投入校园的工作里面。那我们在校园传福音有点像在前线打仗，所以我们很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后盾在我们后面。那常我们一个礼拜下来，我们打仗打得很累很累，所以来到教会就是好像是我们得力得喂养得补给的地方。那我们打仗的时候有时候会缺乏一些同工，那如果说教会是很强壮的，教会有在栽培一些人才，储备一些人才，有这个意向的话，教会就可以不断的补给我们所需要的人力。然后另外像我们在校园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赢回来一些灵魂，我们也可以交给教会来栽培，日后成为教会的精兵，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那如果说教会可以不断的把人供给校园团契，校园团契也可以不断的把一些新刚信主的人带到教会来的话，如果这个 cycle 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不单只是校园团契，中华贵族教会两方面都会那个兴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是可以做，而且是那个效果是会是很 effective 很 dynamic 的。那所以我觉得要参与校园团契的服事实在是有很多的机会。那我今天就提出了这四点，就是在祷告方面，在金钱方面，在跟学生建立友谊方面，还有就是实际参与教会的服事，这四方面你们都可以有份于校园团契的服事。那最后我愿意向各位弟兄姊妹挑战，好好的花一些时间去思想，去祷告，去寻求神到底要你怎么样在校园团契的服事上面付上你的那一份。那我代表校园团契的同学们真的是诚心的邀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同工，我们非常需要你们。那真的是希望说因为我们一起的同工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谢谢。
好，我想我们下面我想我们有一段短短的安静默祷的时间。我们今天早上有从神来的信息，神给我们清楚的应许，在有信心的人身上，在顺服的人身上，在愿意倒空自己的人的身上，神的应许，神所应许圣灵的能力必要成就。神今天也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他有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愿意，神就要使用我们。我想我们可以有一短短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有个个人的回应。